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来到恩典宣道会，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时间很快，我们知道2022年过去了，2023年已经来到了，现在已经三月份了。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过了一年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会盘算，我们会数算我们过去一年我们做了什么。如果是个经商的人，他会一定会算一下过去一年他什么，他经营的是赚了还是亏了。那如果学术界的人呢，他会总结一下他去年发表了什么论文啊，做了什么科技实验啊，有什么进展的时候。学生呢，要检查一下这一年他学了什么功课，有什么进步，有知识上的长进。那做家长的什么，会想一下，哦，这一年我的子女有没有长大，健康有没有好转，他有没有学到什么知识。那作为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今天刚才这个主席带领我们读了经文，是诗篇65篇。这是一篇大卫为了庄稼的丰收，带领以色列民众感谢神的一篇的诗歌。这里面他们知道他们当年的丰收是神的特别的恩典，所以他们要赞美神。这一首诗篇一共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将神的百姓赞美神的恩典。第五节到第八节是将世人称颂神的大能，敬仰神的威严。九到十二节是说神有最高最大的仁爱，神是什么？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分享的题目。好，什么是恩典？恩典不是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的财力劳力所得取的报酬。恩典是没有代价，是白白得来的，这个叫恩典。要不然的话是我们自己努力来的，不是恩典，是我们劳力所去的。所以我们一定搞清楚什么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是我们没有所任何的代价所得到的。那什么神对我们的恩典呢？我们第一个是神对我们个人和家庭的恩典。我们都可以数算过去一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疾病得到了医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上有成绩有发展，我们的家庭成员，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子女，我们孙辈健康成长，家庭的财富稳固的增长等等。这就是神对我们个人的家庭的一个恩典。那什么是神对普世的恩典呢？那就是神创造了宇宙，神管理了宇宙，神对我们世人的恩典。但大家不要小看空气，不要小看日光，不要小看风雨四季。如果没有神的安排的话，我们的生命不能存活，我们人不能存活在地上。宇宙到底有多大？小的时候我们晚上看星星嘛，哇，一看可能几十颗，亮一点的话，天气好一点可能上百颗。我们以为这就是宇宙。我们看上一颗小小的星星，其实你知道吧，那些小小的星星比我们地球不知道要大多少，你知道吧。我们地球真的是非常非常渺小的。科学发展了，大家说哦，然后有太阳系，哦，然后有银河系。当时大家觉得银河系是非常了不起的，这就是宇宙。银河系到底有多少星？现在的科学家，我做现在的科学家，用现在的科学告诉我们，有千亿颗，不是一亿颗啊，是一千亿个。大家知道什么是亿？十个九次方，这叫亿。什么叫千亿？十个十二次方叫千亿。那到底宇宙有多少个银河系呢？现在的科学，我做现在的科学告诉我，有千亿个 宁和系啊，不是几百个，不是几千，而是千亿啊。那就缩小十个十二次方乘上十个十二次方等于十个多少？二十四次方。请金志明告诉我们一下，二十四次方怎么读？没有人读得出来，对不对？什么我们讲到了什么全都过了，大家知道吗？在这么多的宇宙当中啊，现在的科学家告诉我们，没有找到一颗像地球一样可以有生物的星星，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神的恩典多大。所以我们在这个星球当中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典。再说神最大的恩典是给我们什么？是他的爱子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的十字架救恩是神对我们人的最大最大的恩典。好，刚才我们讲了恩典，我们年岁的冠冕，第一个我们分享了一点恩典，其实这是一小部分的，我这是启示，大家可以想一想什么是年岁。年岁就是人的年龄嘛，大家知道从小如果到了几岁就会知道，人几岁，我三岁，我四岁，对不对？那什么是我们的一年呢？哦，大家知道一年是多少？365天。如果更精确一点讲，是365天有什么四分之一，对不对？因为四年有个闰年嘛，这就是我们说的年子嘛。所以我们多少岁，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少年，什么是青年，什么是壮年，什么是老年等等。摩西在90篇教导我们说，我们的一生的年龄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所以当时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的年龄是多少？是80岁。当然现在科学发展了，80岁不算稀奇了，90岁、100岁都有。我的岳母100岁了，我今年也快要打入80岁了，所以大家看我好像还比较健康，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神的恩典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90岁也好，100岁也好，怎么样，我们都会过世啊。所以这个年龄还是那个很小的。那这是我们人一般算的年龄。那什么是神的年？神算的年龄啊？我们人算过年龄几岁几岁哦？我们看神算的年龄啊。神算的年龄是看神，我们人在神面前活的有没有价值，算不算数？所以我们活着5岁、10岁、100岁，并不等于神的给我算100岁啊。我们是活到神的有价值才可以有。所以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里面讲什么？该隐。我们知道该隐是第一个犯罪杀了他兄弟的人，对不对？是犯罪的人。好，神不喜欢他，所以后来说该隐和妻子同房，怎么生的嘛？他生下了一个叫以诺。哎，还搬到前面。好，这里面生了以诺，以诺又生了什么？以拿，以拿生了米利、雅利等等等等等等，这里面，但是大家如果知道一个，后来叫马土沙拉等等那个，这个里面的话，这是讲什么？谁生了谁？有没有讲年龄啊？没有啊，都没讲年份，知道吧？谁活了多少岁没有算？但是创世纪第五章开始，大家看到没有？亚当，亚当活了多少？930岁。然后亚当生了什么？生了撒塔。撒达以后生了什么？这个以纳士等等等等等等。你看这一系列下来，一直到挪亚的人，每一个人不管是生，还要告诉你什么？他活了多少岁？他几岁？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一个过来的人，所以神数算了他的年龄。而该隐的话，同样的，该隐的其实可能也活了不短，但是神不数算，因为在神的眼光当中是不算数，因为你没有活的。神的旨意当中，好，这里面是讲刚才我讲的啊，以斯那活了多少多少，大家一看，每个人都非常清楚的讲活了多少岁。好，在这一段我们更清楚了，讲亚伯拉罕，所以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所以哈兰亚伯拉罕在哈兰活了多少时间呢？75年了，对不对？他出来才75年。但是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在哈兰的时候，就是亚伯兰，那个时候还不叫亚伯拉罕，叫亚伯兰，在哈兰的这一段时间，因为他没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是他出了哈兰，他是根据神的旨意走出了哈兰，要去神所是他的地方，所以他走出哈兰的时候，神才给他算年龄了，告诉他你是75岁了。前面74岁的话，神不太看他，不管你怎么说都没管他。这就是我们看了很清楚一点，这要在神的旨意当中，神才数算我们的年龄。好，这里面是摩西讲的很清楚了，求你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日子。哎，我们这些活的人不知道几岁吗？我们不知道数算日子吗？为什么摩西要说求神指教我们数算日子的智慧的心啊？所以数算日子不是那么容易的，知道吧？要有神的智慧心，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什么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所以我们的年龄不是我们自己就算几岁了，我们要数算一下我们有没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有没有被神所数算。好，现在讲了神的年龄了。我们人常常会抱怨的，我们觉得神不公平，为什么呢？好像坏人啊，不马上没有马上死掉，对不对？有的坏人活了很长哎，有的时候好人没多少时间就死掉了，好像真的神不应该了，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神打瞌睡了？是不是神太多的事他管不过来？其实不是。彼得告诉我什么？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啊，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所以神的年龄不是我们那数算的，你知道吗？我们觉得时间很长了，神看一千年只是一日的时间，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哇不得了那个时间，但是神看可能这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神不是延迟，神不是打瞌睡，神什么是宽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不愿意什么？神不愿意有一人承认啊，原因人人都悔改。所以有的时候神给那些坏人比较长寿的话，他是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你知道吗？因为他死了就没机会了。但是坏人活了很长，因为神一直希望他能够，对，好人的话他已经得到神的报应了，神知道他可以了，他完成他的使命了。所以有的时候好人就很快的就离世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神所要他做的功。好，刚才讲的冠冕啊，不是讲的恩典，讲的年岁。现在看了神的冠冕。什么是冠冕？大家知道冠冕是戴在头上的，对不对？一种装饰品，很珍贵。那么古时候的皇帝的冠冕是什么冠冕？特别是西方啊，大部分是黄金的，对不对？上面而且镶嵌了很多珠宝啊、宝石的，它是很珍贵，是荣耀的一种象征。我当年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去参加了他们有一个展览馆，是博物馆，它里面放了一个维多利亚女王王冠的复制品，当然不是真的啊，但是复制品的话你看的很漂亮啊，上面很多的金银珠宝，这就是皇帝的冠冕。那我们知道冠冕还有一种什么？大家看到奥运会哪来的？希腊来的，对不对？所以希腊奥运会的话它有冠冕，有那个运动员世界第一名，他的冠冕什么？他的冠冕是用树枝和鲜花冠起来一个东西，所以他并不值钱呢。但是这个冠冕戴在这个运动员身上，这个运动员的他的价值、他的荣光，因为他是世界冠军嘛。但是他并不像那些皇帝一样的黄金啊、珠宝那么值钱。那还有什么？神的冠冕，神给我们什么冠冕？我们现在没看到，对不对？但是，但是保罗告诉了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 所以神给我们是公义的冠冕，神给我们是荣耀的冠冕，神给我们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但是这是我们现在地上努力的。如果你不主动努力，你是没有这个冠冕的。所以神的冠冕不是现在可以的。所以这个里面讲到了什么？是给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不光是保罗和提摩太他的劝勉，也是给我们所有的人，如果我们在地上为主做美好见证的时候，我们有一天在天上我们能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公义的荣耀的冠冕。好，保罗叫我们说要凡事谢恩。所以我们现在世上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大家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世上的人都不是很称心哦。中国古话的意思嘛，人常知嘛，八至九都是不称心的，有一两分是顺利的就可以了啊。所以中国的故字很有意思，叫福气啊。什么叫福？后面还有个气，对不对？气就是不好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常常会在这个情况下，好像这个事不顺利，如果过去的三年的疫情的话，我们会碰到很多不顺利，很多气馁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怎么会感恩呢？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大家非常聪明的非常知道的贝多芬，如果大家知道贝多芬的话，他和音乐是有很大的牵连的。大家都认为他是什么？他是一个音乐的大师。很多人我知道在钢琴上都会放上一个贝多芬的石像，对不对？但是你看看贝多芬他一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生？当贝多芬31岁的时候，他和一位姑娘恋爱了。所以他当时的贝多芬说，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但是两年来好景不长，因为贝多芬我们知道他的耳朵不好，而且他很贫穷，贝多芬在世的时候是很贫穷的。所以最后什么，他这个女朋友走了，因为什么？身体不好又没钱，那我为什么跟你呢？所以他嫁给他人。为此贝多芬生病了，因为他什么失恋，再加上他身体有软弱生病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被这些东西的困扰，他还非常乐观的写出了第二交响乐。我们知道贝多芬有很多的作品啊，但是他最出名的是他的九奏交响乐，这是他最出名的。好，他写了第二交响乐，所以他把优越的情况一扫而空。后来贝多芬又和他的朋友的妹妹谈上恋爱了，而且他们已经订婚了，好像比较好，道理的话比较靠谱了。但是后来怎么样，爱情就脆了。理由什么？他没有钱，贝多芬太穷了，而且呢身体又不好，所以第二次的爱情又过了。这个时候贝多芬已经40岁了，照理的话这边很厉害会压垮他，但是贝多芬却在这个时候他写上了他最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和第八交响乐。有一天他耳朵突然完全听不到，因为贝多芬是前面的话身体不好，就是耳朵越来越不好，到最后有一天他耳朵完全听不到聋了。你知道音乐家如果耳聋的话是最大的打击啊，因为他要听到音乐嘛，他听不到了，他是那种心里的感受。因为他有一天在外面的时候他完全听不到教堂的打钟的声音，所以他知道他的耳朵完全聋了。在这个情况下他什么，他应该尝到人生最艰苦的时候，但是就在这个情况下贝多芬写上了他一生最光辉的交响乐，就是第九交响乐。第九交响乐的话贝多芬有个大胆创作，如果弟兄姊妹知道的话，第九交响乐最后的一部分什么是合唱。大家什么是交响乐？交响乐是各种乐器的当中啊，没有人合唱，它不是合唱那个歌曲啊。但是贝多芬觉得他这个赞美神的东西光用乐曲的话用器械的话不够，他应该加上人的赞美，这才是真正的赞美。所以他大胆的创造了，都没有了，除了第九交响乐，世界上没有交响乐是最后有合唱的，对不对？所以他的歌词最后什么呢？我拥抱你，亿万人民 一切生命都蒙福，昆虫也要得到神的祝福，大家看到没有？所以他把人与生物还有沙拉佛与神同在。大家知道什么是沙拉佛吗？是神面前站了一个天使，你知道吧？所以贝多芬就说他知道，不但是人要赞美，昆虫要赞美，天使要赞美，他站在神面前。所以这个第九交响乐最后一段合唱，这是交响乐的明珠，没有人可以比贝多芬怎么过来。但是大家知道这位艺术家的生平怎么样？非常非常的凄凉。他最后的话我知道，他生病，耳朵聋了，而且很贫穷。他贫穷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他从乡间要回到维也纳他住的地方，他没钱，为了省钱，那个时候的交通是马车，对吧？那这有钱的话，大家如果看电视的话，有钱的话这个马车装饰的很漂亮，对不对？有一个棚子啊，有什么东西啊，他那个时候就说比较好的马车，他一个棚，你可以住在里面。他穷，他租不起这个有棚的马车，他住了一个什么没有棚的马车，就是说其实一个马车一个板，他就坐在上面。而且不巧他回来的时候正好下雨了，所以他这一次在风雨当中他得了肺炎，然后就因为这个事的话，他心脏停止跳动，他死了。但是在1827年3月29号在贝多芬的葬礼上，有多少人来为贝多芬送葬呢？当时的记者是10000辆马车，大家知道吗？当时的时候马车就是我们的汽车，你知道吧？大家知道现在一个葬礼，你看追思礼拜有多少人参加，有几十辆车子，已经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如果追思礼拜有100辆车子来的话，这是已经是大型的那个追思礼拜。大家能想象有10000辆汽车吗？哪里有10000辆？没，从来没有啊。英国女王死了以后有多少车子吗？当然她这次控制了，如果不控制的话可能车子比较多。她现在让那些首长们都是坐那个大巴去了，对不对？所以也绝对不会到10000辆车子，你知道吗？可见当时贝多芬，人们对贝多芬敬仰。但是这个呢，在死后啊，他死前他自己租不起一辆带棚的马车，但是最后人们对他的敬重是这个。所以在贝多芬在最后的时候，人们为他最美的是什么？贝多芬为他最美的是就是接近神啊，靠近神啊，把他的光芒散布于人间，这就是贝多芬做的事。所以他虽然在看呢非常贫困，但是最后他的苦难、他的贫穷、他的婚姻失恋、他的耳聋，变成了一个什么？神赐给他的恩典，所以他创作了这么伟大的歌曲留在世界上。当然最后也能够得到神伟大的祝福，他成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最伟大的巨星，这就是贝多芬。今天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会一帆风顺，对不对？我们会有疾病，但是弟兄姊妹知道吧，疾病是神的另外一种祝福，你知道吧？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是和神最亲近的时候，因为你这个时候什么都靠不住了，靠医生靠药什么都靠不住，靠亲戚朋友什么都靠不住，为什么？他们都离开你，唯一的靠神。所以生病的时候是人最接近神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享受神的同在，生病的时候能够享受弟兄姊妹对你的爱，为你的祷告，生病的时候会享受最亲的人对你的爱。很多时候什么子女的什么离开你都很远了，生病的时候他会来看你，明白意思吗？所以生病从某种角度是神的另外一种祝福。很多时候我们工作失业了，或者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这个时候其实神对你的另外一种祝福。因为什么？失业的时候你可以有点时间来审查你自己的专业，看看你的专业要不要更新，你的专业是不是要转向。还有一个什么，现在的人很辛苦，对不对？很多时候啊，40岁50岁的人很忙啊，他很少和子女有沟通的时间，你知道吧？但是失业的时候是你最好的有时间能够和子女沟通，和家人分享很多时间，你可以有安静的时间能够读圣经的时候。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凡事谢恩啊， 这个不太容易做到。我们认为顺利的时候我会谢恩，那些不顺利的我怎么能谢恩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有恩典，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得到恩典的时候我们啊感谢一下就忘记了，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一直想到。所以数算恩典就是我们有时候诗歌说一件都一件都要数，当你数的时候你就欢呼可以赞美神。所以大卫的诗歌说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在你的路上地下自由，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学习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很感谢神，祷告好像神马上听了，有的时候好像很无奈，你的祷告神好像没听，或者神那个。其实我这儿和大家分享两种祷告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第一个，最短最有效的祷告在圣经里面在哪里知道吗？彼得的祷告知道吗？彼得在水上走的时候他掉下去了，他一看周围环境他吓死了，他掉下去了再说主啊救我，这是最有效最大的祷告。神耶稣救了吧，耶稣搀他接走了。所以知道吗，当你在患难的时候你也知道可以像彼得一样学习这，你别讲太多的话知道吧，求神救你给你解，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祷告，因为神会听你祷告。神听你祷告是不是神一定要做这个你要做的事？不一定哦。所以还带来一个第二祷告是吗？就马丁路德教导我们祷告，他说你困难的时候你向神祷告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当一个困难大到一个你不能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有这个情况吗？有哦。但是如果弟兄姊妹都看到我们为一些弟兄姊妹生癌症或者病人祷告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教会迫切的为这个人祷告啊，你癌症好啊，好了没有？没有好，这么长时间，而且最后很可能没慢慢的话他过去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祷告到一个不能再祷告的时候，马丁路德说困难大到一个我们不能祷告的时候，这就是不能祷告的时候。干什么？我们变成赞美，我们不要再祷告了，我们赞美。因为什么？我们相信神的作为是最美好超过我们的。这个时候环境没有变，他的病情没有好，但是我们的心态变了，你知道吗？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学习两个，第一个困难的时候向神求，大到一个不能求的时候我们就感恩，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祷告的学习功课。所以今天的话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但愿我们能够反思一下2022年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多大，反思一下这个三年的疫情期间我们有多少时间是走在神给我们数算的年份当中，我们浪费了多少的时间呢？很多时间我们都没有走在神的恩典的路上。另外的话我们什么要得的不是地上的冠冕，是保罗告诉我们是这什么天上的公义的冠冕，这是我们追求的。如果我们地上的冠冕的话我们可能很失望，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路走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失望，因为神的恩典是永远够我们每个人做的。所以今天的分享就是希望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的数算神的恩典，如果每个人都享受大卫所说的神以你的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成为我们路上地下的油脂，愿神赐福他自己话语。